Turning this evening to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24 and verse 47.
今天晚上我们来看到经文是我们前面读到的路加福音的第24章的第47节。路加福音的第24章的第47节。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教导他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今天晚上我们讲到的题目是神对人深广的饶恕，神对人深广的饶恕。我今天的第一个标题就是神对人的饶恕是深刻的。我们今天晚上来看到第47节的第一个标题，神对人的饶恕是深刻的。诸位，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饶恕，我们不要以为饶恕好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道歉，道歉被人接受了，好像是一个做完了一个生意之后呢，这个生意两方握一个手这么简单。在圣经当中，我们被告知罪被饶恕是非常深刻的，事关灵魂的一件事情。今天晚上我们要上来就要理解这一点，神对人的饶恕是深刻的，这是神他付出了救赎的代价之后的结果，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付出了赎罪的代价，他拿走了人的罪，他替他的子民拿走了罪的惩罚。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是学到的这样的一点，人的罪被主耶稣基督拿走了，所以这是深刻的、深刻的饶恕。这是一种生命状态的完全的改变，这样的是改变是完全的，人们从罪人成为了神的儿女，所以神对人的赦免是深刻的灵魂的改变，整个人的生命状态被改变了。所以不要错误的理解神对人的这样的赦免就是一个道歉被接受这么简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在这个古希腊文当中呢，赦罪的意思呢就是是被解除的意思，所有的罪以及罪恶感被解除了，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在十字架上面的这样的受难，就好像是欠下的债被一笔勾销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人原来因为犯下的罪所得到的惩罚和这样的定罪被结束了。那么当然今天无神论主义告诉我们说人没有罪这么一回事情，认为这个罪啊这样的字眼是社会上的人自己发明出来的，然后人们不愿意接受人有罪这样的一个事实，只是认为说呢人呢会犯这样的小错误，会犯那样的小错误，而且呢今天的人呢会通过改写法律来替人的灵魂的罪找借口，而今天的那些错误或者说是那样犯错只是被简化成为人的一些谋杀啦或者说是抢劫啦这些事情，而忽视了人灵魂当中深刻作为罪人的这样的一个本性，人的这样的过去被基督信仰当中所强调的罪性被今天的所谓的法律被今天人的这样的理解所完全的忽视了，认为罪和良心这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人性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神他亲自设立了道德标准，神赐给了我们十诫，所有神在圣经当中所设立的价值观 都是真理，因为神将良心放在了人的心里面。只有这样的价值观，良心才是真正的人的应该去生要去遵循的这样的价值观。那么神所设立的价值观是什么呢？神所设立的价值观超过了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名誉等等。今天世界上人所追逐的财富、名誉、身份都会过去的，当人的生命终结的时候，这一切都烟消云散，没有任何的价值。你所拥有的财富、价值都将结束，但是神的饶恕是永远的，从今生直到永生。神对人的悦纳是永远的，神的饶恕让我们解除了灵魂被罪所绑缚的状态，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帮助。神因着他的饶恕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新的性情。这样的饶恕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所赚来的，这样的饶恕一旦得到就不再会被收回，所以我们称这叫做救恩的确信，或者得救的确信。所以神的饶恕是宝贵的，神都宝是人的饶恕是宝贵的。神对人的饶恕呢，涉及到了一个人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有的人生的所有的方方面面，包括人的心灵、人的思想、人的意志，以及从这些方面所发生出来的人的各种各样的错误，神的饶恕打开了，解除了我们被罪所绑缚的生命状态，赐给了我们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意义。而且这样的神的饶恕是一次就完成了的，当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神就赐给了我们这样的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结束了被绑缚的局面。那么我要讲到第二个标题，就是罪的各种面相。罪的各种面相，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呢？我要再讲说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罪人因着罪会有各种各样的后果。如果我们理解不了这样的深刻的罪的这样的后果，我们就会认识不到我们自己人的生命的状态是怎样的，我们有着得不到神所给我们的饶恕和爱，这为罪对神的冒犯，我们人会忘记的，我们人会忘记我们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时间会让我们遗忘，这是我们人的特点。你可能会忘记了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情，你做错了一件事情，你可能过了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就忘记了。有时候呢，你偶尔可能会自己回忆起来，但是人有这样遗忘的天性，我们会忘记我们自己的错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人就会认为自己没有犯过错一样，认为我们自己那些好像做错的事情都是小事情，因为我们人有遗忘的天性。但是罪不是那样的，罪会让我们不断的积累罪恶感。在神的面前，人的罪是不会被抹去的，不会被遗忘的，除非他自己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人所犯下的每一项罪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被忽略，都不会被遗忘。同时呢，神的饶恕不是自动就有的，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如果你想去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便宜的东西， 你就会去很快的这个网上搜一下，你就会自动的就给你发来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可以去买这些便宜的东西。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自动化的时代里面，然后呢，你的一些保险你忘记交了，也会这个保险公司会提醒你，一切都是自动的。这是我们今天活的这个世界，但是神的饶恕不是自动就有的。然后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有人死了他就进天国了，因为人死为大，这是今天人的一种思想。神的饶恕不是这样的。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寻求神的饶恕，我们自己要提出来求神的饶恕。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在生命结束的时候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要寻求神的饶恕，我们要提出来求神饶恕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切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生命当中所做的都要被记起来。就好像你突然一下回忆起来人生当中曾经做过的事情，好像某一件事情的细节突然都变得很清晰了。诸位，我们人会有这样的一种记忆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最后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一切的细节都要被浮现出来，都要被记起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摄影机一样，高速摄影机一样，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有所做过的任何的事情，说过的话，我们所做过的错事情都要被重新的记起来，神要来审判。诸位，所以这是我们面对人的罪的这样的一种严肃的对待的状态。那么罪呢，诸位，我要谈谈罪了。罪包括两个方面，我希望能够帮大家来理解罪的深刻。罪包括两个部分，诸位听好了。第一个部分是行为上的罪，行为上的罪。第二是心理的罪，心理的罪。这是罪的两个部分。所谓行为上的罪呢，就是我们人所做的事情违背了神的教导。所有的行为上的罪，我们的愤怒，我们因着愤怒对人的报复，我们所说错的话，这些都是人的行为上的罪。人有成千上万的、成百万的这样的罪，甚至更多的。所以这是罪的一个方面，这个行为上的罪也包括语言上的罪。另外这个方面就是心理的罪，这不是行为上的，而是人的心理状态。比方说骄傲，骄傲本身不是行为，骄傲是人的心理的状态，骄傲是人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人活在骄傲里面。然后那个心理的状态是一直都有的。包括人的不诚实也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的状态，是一种罪。人的按吹嘘的心、撒谎的这样的倾向，所以这是一种状态，心理的罪是一种状态。所以我们都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天性当中就是不诚实的。在神面前，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贪婪的，是不洁净的，这是人所处的生命的状态。这样不洁净的思想、不诚实的倾向，都是深深的植根在人的天性当中。还有自私， 自私也是隐藏在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里面。那么罪的这两个方面联合起来攻击我们，人的行为上的罪和心理上的罪，两个部分联合起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看到人的罪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所以也就是说，罪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本身的状态就是有罪的，我们本身就是罪。所以我们要求神是饶恕我们这样的罪的生命状态。我要来继续这样讲两点，这两点呢也不是可能大家听起来不会让你们觉得高兴的，但是我的目的是要为了劝诫诸位。罪是巨大的，诸位，罪是巨大的，正是要认，我们要认识到罪的巨大，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他对我们的饶恕的良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第二个标题叫罪的面相，就是罪的有各种各样的面相，各种各样的样子。那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其中人的一个大罪就是对神的不顺服。那么在十诫当中我们知道了，那些都是我们人所犯下的罪。那个字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十诫当中是我们人犯下的罪，包括那个字面后面的那些跟那些罪跟十条罪有关系的，都是对于神的不顺服的表现。神他的天，他的性情是圣洁的，他是完美的，神有他的标准，但是我们都冒犯了。所以也就是说，对神的不顺服是一种犯罪。神他在他原来创造人的时候，他按照他的样子创造了我们，所以哪怕犯下了罪，我们还有良心，我们良心会有是非感，所以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冒犯了他了的。那么继续讲，罪是还表现在人对神的亏欠。我们活在神所创造的阳光雨露里面，我们享受着神所创造的这个天地当中的供养，但是我们却认识不到我们亏欠了他，因为我们认识不到这一切是他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对他没有爱，我们不愿意了解他，不愿意认识他，不愿意崇拜他，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这样的心意，没有任何的想法要偿还，要感谢神所赐予我们这一切的所有。所以罪表现为对神的亏欠，不愿意跟随他，认识他。所以罪是对神的不顺服，罪还表现在对神的亏欠。同时呢，罪呢还表现于人对神的冒犯。冒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会忘，我们不愿意，我们天性是不愿意认识神的，因为人的罪的这样的生命状态，让我们无视于神，无视于创造者，无视于自己良心的这样的催促，对是非的这样的认识。我们人天自然人，我们要的却是相反面，我们要将一切的功绩归功于我们人自己。我们所喜欢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不喜欢神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我们会说我们恨这些，其实是胡说八道，这是神人对神的冒犯。我们选择不相信，我们选择认为神不存在，我们不愿意听到别人在我们面前谈论关于神的事情，我们更加不愿意将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将我们的生命归功于神的创造还有带领和祝福。这些都是人对神的冒犯，这就是罪，这就是罪。诸位，这种敌意，这样的一种否认，都是对神的冒犯，是罪。那么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说，罪是灵魂的疾病。 这样的疾病污染了我们，占据了我们的占据了我们的心灵，是自己对自己的折磨。而且人在这样的罪当中自得其乐，罪的触手绑缚着我们，我们希望说我们要不要受到罪的控制，因为人有这样的罪的疾病，所以习惯了撒谎，习惯了不诚实，习惯了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拒绝来到神面前认罪，所以这是一种灵魂上的疾病。那么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希望我没犯这个错，我希望我没犯那个错，但是认识不到自己会在人生当中犯错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这样的罪是灵魂当中深刻的疾病。所以所有的那些方面在圣经当中都有记载和教导，这些都是神所告诉我们的罪的面向，人的不顺服，人的对神的亏欠，对神的冒犯，还有罪这样作为灵魂的疾病。我的第三个标题就是罪的消除。我们在这一节我们读到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让人的罪得到消除，那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罪是行动，罪恶感是因为犯下的罪所在自己的灵人的灵魂当中所留下的印记。罪的这样的印记只有神能够消除。而且我们要认识到，对神来说，消除人的罪，他要付出代价，那也就是要让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将自己献上。因为神他是不能够饶恕罪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正的，神不是虚假的，他不可以接受任何的虚假、肮脏、不洁净进入天国，所以神要处理，必须处理罪的问题。三位合一的神，第二位格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必须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上十字架，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人的罪。我们人的罪以及由罪所产生的罪恶感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天父将公义的愤懑全部的倾泻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主耶稣基督为他在世上的所有的子民，每一位子民将自己献上。所以每一位属他的都要来寻求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必须要上十字架，这是他的计划，同时他必须要化成肉身来经受罪的惩罚。主耶稣基督必须要来到十字架上来承受这一点，因为他要经历人的这样的痛苦，他才能够复活，然后 为了他的子民能够成就新的生命。所以神，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让他可以承受十字架的惩罚并且复活，但是他的人性必须要经历十字架上面的惩罚。我要再讲一遍，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让他可以承受十字架上面的惩罚，但他的人性必须要经历十字架上面的惩罚。这是神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和人性的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们要悔改，认识主，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赦罪，因为这样才是唯一的道路，就是要悔改，认识到我们亏欠了他，要悔改我们的罪，要承认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我们要因着我们自己的罪而感觉到羞耻，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借口全部放下，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告诉他说，神呢，我是有罪的，我犯下了这样的罪，我对您是有敌意的，我是愚顽的，我是故意犯罪的。我们要带着这样真诚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接受神对我们的饶恕。我们要真诚的来到他面前，来接受神对我们的饶恕。主耶稣基督就会愿意饶恕我们，然后神就对我们会说，你洁净了。神不会对我们的耳朵里说，但是 圣经当中都记载了，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先知约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在诗篇103篇第12节，我们读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在弥迦书第7章第19节，我们读到了神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所以诸位，我们听不到神对我们说你洁净了，但是我们在圣经的话语当中读到了神愿意接受哀伤痛悔的心，赐给我们饶恕。因着我们可以认识神，因着他的饶恕，我们原本的定罪被消除了，我们被视为没有犯过错的，犯过罪的。我们不但只是被视为没有犯过罪的，而且我们被神所接纳，我们与他同行，可以走在他的公义当中，所以得到神的饶恕是多么宝贵的灵魂的转变呢？我要最后讲一点，其实经文告诉我们说，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万邦。为什么要从耶路撒冷起呢？为什么要从耶路撒冷起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上了十字架，那些在十字架底下看着他的死的人，向他喊着钉死他，钉死他。那个十字架底下的人是最愚顽的，最罪恶的人，所以因着他的复活，他要饶恕那些认识他的人，哪怕那些人曾经对他是充满了敌意的，曾经是对他喊着钉死他，钉死他的。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要带着真诚的心， 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要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所以在这里主说要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所以他要饶恕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他的子民，那些曾经对他最残暴的、最有敌意的，他要从那里开始施行他的救恩，直传到万邦。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神他的深广的怜悯和慈爱。所以我们如果真诚来到他面前，神就会愿意饶恕我们，饶恕我们。曾经我们对他的敌意都要被终止，而我们成为了他的子民，他成为了我们的，我们跟他可以和好，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完全的转变，让我们带着我们走向这条成圣的通往天国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认识他，与他同行，爱他。诸位，悔改才能够得饶恕。人生当中，诸位，最大的财富就是可以拥有大能神的饶恕，这样的财富超过了世界上所有任何的财富。